时间差不多了，好，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一同回来啊，来一同来继续看我们今天《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经文。在我们的人性里边啊，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不知道啊，这个应该怎么去形容，就人性的一个弱点吧。那么，咱们中国人是这么形容的啊，说这个，生米恩，斗米仇。有些时候啊，恩典大了以后呢，不但没法谢恩了，反而呢，成了一种仇恨，对吧？有很多人呢，因为受的恩太大了，他无法报答的时候呢，他把他的恩人给杀了，对吧？甚至用仇恨的方式来回报他的恩人啊。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做"点水之恩，报以泉涌"，对吧？那么如果是泉水之恩怎么办呢？啊，如果是大海之恩怎么办呢？那就很难办了，啊，结果呢，就导致了恩将仇报。那么人既然有这种，人性的弱点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想，就是假如说别人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啊，比方说有救命之恩，那么对待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吧？我们就是穷其一生的精力也报答不完呀，是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这是人性的弱点里边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我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以色列人蒙上帝的恩典啊，拯救他们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把这个迦南地呢就赐给了他们啊 那么这个历史事件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历代当中啊，甚至于到了被掳的时候啊，先知们都不断的提到啊，这个神救你们啊，脱离火炉啊，脱离这个铁炉的日子啊，神救你们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神拯救了你们，怎么样啊？有时候我就在想啊，那个神啊，你不就做了这么点事儿嘛，对吧？整天没完了，对吧？就老要叫人家对你感恩啊，感恩啊，感恩啊，有意思吗？其实这就是人性里边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对于感恩的疲惫啊，导致了一种对恩情的反感，是吧？所以说，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啊，在上帝在他的爱子的牺牲里边，给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啊，然后把我们从巨大的危险，这个痛苦要拯救出来的时候，是吧？脱离黑暗的权势。啊，这个就好像，有人把我们从黑社会里边给拯救出来了，是吧？我们在那里做奴隶，对吧？被剥削、被压迫，对吧？被奴役，然后呢，上帝把我们从这里边救出来了，那么把我们又迁到了他的爱子的国里，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家。而是给了我们一个保障的体系，是个巨大的体系。那么，这是爱子的国，是个 kingdom，对吧？而且主的权柄无敷衍啊，无远弗届啊，没有任何地方他的权力所达不到的，是吧？所以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啊，这个就好像我们移民 是吧？到了一个伟大的国度。那么今天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国度了，对吧？如果我们进入到一个真的很伟大的国度里面，比方说我们的护照，那是很有效力的，是吧？当然我们知道澳洲护照就挺好用的了，对吧？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可以通行。所以一个国啊，在这个它的国里面，我们享受这个国度的这个里边一切的美好。当然，我们在任何一个团体里边，我们也有义务，该有的义务，对吧？至少我们不能破坏这个国度里边的秩序，是吧？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民当有的义务啊。所以，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对吧？效忠这个国家，忠诚这个国家，这是作为一个这个，不论是现在叫做公民也好，还是臣民也好，这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啊，神给了我们如此之大的恩典。那么我们得蒙救赎，这个救赎是怎么个救赎法呢？是吧？是把我们从死囚犯的状态里边，释放了完全的自由，不单单是给了我们自由，而且他还把我们当做王子来给我们荣耀，是吧？我们从罪恶里边被赎出来，这个恩典比这个枪毙的死囚还要伟大。为什么还要伟大呢？因为被枪毙的死囚，只是他换了一个死法而已，是吧？延迟了他的死亡的时间而已，对吧？因为人还要死嘛，对吧？现在把一个囚犯处于死刑，那么将来他虽然就释放了，他将来有一天他还要死嘛，对吧？那只是改换了一个死亡的方法。有时候我还在想啊，你说这个一枪把他枪毙了好呢，还是他得了癌症，千刀万剐，是吧？多少手术，多少放疗、化疗，最后他在痛苦当中死去。到底哪个死法好呢？这都很难说了，对吧？只不过这个呢，时间提前了啊，那个又多活了，苟延残喘了几年，这个都是很相对的。可是神把我们从这个被定罪的地位上释放出来，那是永远的释放，不再死了啊。那这个恩典有多大呢？可是弟兄姊妹，实际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我们人性的弱点里边呢？就把这么大的恩典啊，无以图报之后，干脆我们就不图报了，是吧？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了，看作平常了，甚至不愿意再提及了。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状况呢？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去，咱们彼此鼓励啊。但愿我们能够好好的，真的了解这一切以后，把握住我们的这个身份，了解我们所蒙的恩典，然后呢，做正常的回应。其实，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事情，是吧？神只要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旨意，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不要去伤害别人，很简单的事情。然后在他的面前呢，常存感恩之心就可以了，是吧？神对我们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是吧？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话呢，有点大，是吧？点水之恩，报以泉涌。我们真的有泉水吗？是吧？我们能报恩的能力有多大呢？是吧？其实不用那么开玩笑了，是吧？正像父母爱儿女啊，把儿女养大，其实父母需要儿女的是什么呢？是吧？并不需要儿女这个自己的日子不过不好了，还要这个怎么金屋银屋的给父母要怎么样？ 其实有一颗真实孝敬父母的心，和带出相应的行为，正常的行为，量力而行的行为，也就够了。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比方说，我们物质上的奉献，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生命，我们有工作，的能力，是吧？我们有聪明。那么，神让我们有十分之一的感恩就可以了，是吧？神并没有要求我们要为他去生去死，是吧？我们有这个心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我想这个，当我们了解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伟大之功的时候，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做出过激的回应，对吧？正常的回应就够了。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蒙大恩典的人，我们的回应常常是冷漠的，我们常常是不关心属灵的事情，对吧？我们没有把这么大的事情当做这么大的事情来对待，有些时候事情过大了，人似乎消化不了，啊，这是我们人性的弱点。那么，但愿呢，我们的心灵啊，慢慢在神的真理的光中，在我们与他同行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灵被苏醒过来，然后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大恩典里面，我们做出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回应。有关这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么下边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在爱子里啊，这个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啊。我们在爱子里，他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这个他是指的父神，对吧？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然后我们在爱子里得蒙了救赎，就是主自己以他的生命为赎价，把我们从地狱死亡这个黑暗的权势里边，给赎出来了，是吧？这个赎价是他自己的生命，然后呢，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替我们担了，对吧？这个我常常说啊，圣殿里边主耶稣在讲话的时候，犹太人抓了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的妇人，带到主的面前，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吧？按照公义的标准，他应当被石头打死。然而，主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拿石头打他，是吧？”然后那些人都有罪呀，都有罪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都是应当被审判的人，而不具备审判他人的资格。因此，犹太人都走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那么这个时候，耶稣他是无罪的，他应该执行这个法律来把这个女人打死。但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那么这个把叫他走的目的，并不是要放纵他，而是要给他改正的机会。所以主耶稣嘱咐他说：“只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这是主耶稣释放他的目的是为要给他重生、得救、生命更新，改过，这个过去的这个错误啊，的一个机会。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有句话没有说，那么这句话就是说，当这个女人走的时候，走了啊，其实主耶稣有一句话， 就是落在你石头上，你身上的那个石头，那些石头啊，我要在十字架上来替你担了。所以，那个女人的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没有代价，那就成了放纵，那就成了纵容，那就成了不公义，对吧？但是神不是不公义的，神超越了公义，所以造物的主，他为赎我们，不是无价的得赎，对吧？而是重价的得赎，是造物的主为我们牺牲自己。所以，到底他是谁呢？对吧？为我们牺牲自己的这位神子是谁呢？是吧？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边啊，经过他的祷告、深思熟虑，他再一次把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在这里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精准的给我们的介绍啊。首先，他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里这个像的意思就是可看见的啊。那么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成为，他是使不可见之神，变成可见的，啊，使不可见之神变成了可见的。也就是说，神他是灵，神是真理，神是一切的本体，他太大了，他是我们用肉眼所不能见。那么，耶稣呢？他成了肉身，他把神的本性，在这个可见的肉体当中，把它彰显出来，把它活出来，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去理解啊，他什么怎么叫做，他是这个不能看见这神的像呢？就是他把他的基督啊，把神的本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把它用实际的生命把它见证出来，啊，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真理、神的大能等等等等的，这一切都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我们可以用肉眼，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经历和体会到的，所以呢，他就是不可见之神的像。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参加查经班是吧？那么我说的话，就是可以说是我的思想在外边的表达，是吧？那么大家看不见我的思想，怎么知道我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世界里边怎么想的呢？就通过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对吧？这说话的声音，说出来的话，就是我的思想的像，就是我的思想的外在的表达，对吧？所以我们无法了解神，那么我们透过神的表达，各种的表达来了解神。那么，基督是神自己的生命直接的表达，他不是宇宙万物创造，那是他的作品的表达，对吧？神在宇宙万物当中，借着他的作品来表达他的爱，表达他的大能，表达他的智慧，表达他的权柄，对吧？所以呢，天体万物分秒不差。啊，在那里有规律的运转，对吧？那么透过这些事情呢，我们都感受到神的本性，那是透过他的作品来感受的。但是呢，当神的儿子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是他自己生命的品格 直接的流露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提到说，爱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啊，他的外在的能感受的表达。然后说他是首生的啊，这个翻译上是有一点问题的啊。这个首生的呢，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长子啊，就更加的准确了啊。如果他我们说他是长子，是吧？然后更重要的事情呢，是下边的这个先字啊，说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是吧？好像这句话我们在中文的语境里边一读出来以后，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出生的，是吧？在万物没有出生之前的时候，他已经被出生了，是吧？如果这种理解的话呢，其实是不正确的，是吧？这里所说的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呢，强调的不是一个时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地位的次序，对吧？他是首生的，是表示他是在长子的地位上。那么，这个长子的地位强调的是什么观念呢？就好像，一个国家，他的君王的太子，是吧？那么强调的不是他的，时间啊，什么时候出生，不是强调这个。而是指的他在这个国中，在被造界里边，他的地位，啊，也就是说，他是那一个将来要好像君王来统治一切的那一个地位，这个上的那一位，啊，在这个地位上的这一位，强调的是他的位分。然后说，在一切被造的，其实这个先。它本身呢，可以翻译成先啊，也可以翻译成上，对吧？其实它是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啊，之前之上，对吧？因为它是自由拥有的神，它并不存在一个先后的问题，对吧？它是存在着上下的问题，对吧？这是强调的基督生命它的。道成肉身的时候，它的作用就是把不能看见的神变成可见的生命来到世上。那么，他是这个首生的，是强调他的身份和他的地位，也就是说，他要成为在一切被造界里边，将来要做王、统治、拥有这一切啊，拥有和统治这一切的那一位。所以，他的地位。是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对吧？这是神立的。其实呢，一切被造的也都是借着他造的，通过他造的。啊，在哥罗西书里边又说他是这个拥有这一切啊，是为他而造的。啊，他是拥有这一切的，那这一切都是给他造的。啊，他是主人。啊，这个观念。他强调的，所以就不是先后的问时间的先后问题，而是地位身份的这个次序问题。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请这个提出来啊。所以第16节就说了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个他就是指的爱子啊。所以他肯定不是先出生的或者先被造的，对吧？所以在被造的以先，好像他也是被造的啊。有人说他不是被造的，他是被生的。No。那么如果他是被生的话，他就有了一个生命的开始，他就不是自由拥有的神了，对吧？所以当圣经啊，这个在诗篇里边啊，这个圣子宣告说啊。这个父上帝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这件事情，那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我今生你之后，还是在生你之前呢？是吧？其实我今生你不是指的以前没有，这个 因为咱们人类的文字有限啊，这个其实我今生你这个话呢，比较更靠谱的、容易理解的说法呢，就是从今日我宣布我们的父子关系啊，我们的父子关系，因为这个使徒保罗啊，在腓立比书里边也提到。圣子啊，他原本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原来他就是与神同等的。换句话说啊，然后呢，在对待创造和对待人类的救赎等等啊，以至于将来的永恒的这个最后神的目的里边啊，神使这个父神的位格啊和圣子的位格。在某一个节点上，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边就说，他反倒虚己了，啊，他谦卑自己，是主耶稣因为他爱一切他所被造的，所以呢，他就甘心在这个爱里边谦卑他自己，那么。那么，在拯救人类的这个工作当中，他甘心扮演了这个充当了啊这个被差遣的角色，所以父神就成为差遣者的角色。那么这个呢，很像就是这个父与子的关系。所以他这里所说的“我今生你”这件事情呢，不是产生的意思。而是确认啊，我们现在呢是像父与儿子、像父与子的这种关系的次序，像主与仆的关系啊。所以在腓立比书里边就说他自己谦卑取了奴隶的形象。所以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我是他差来的啊，我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是他让我做的。是吧？我在地上才能做，是吧？这不是我的，是他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奴隶的心态，是吧？他是完全顺服的角色，所以这个诗篇里边啊，说我今生你这件事情，不是无中生有的生，而是确认父与子的关系的宣告。所以这件事情呢，但愿我们能够，心里边能够明白啊。所以呢，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所以父与子啊，这个确立这个关系的时候，那么使一切被造的界都是透过子来造的，靠他造的，通过他，也就是说，这一切呢都是他许可的。他验证的，他以他的智慧和能力使这一切发生的，对吧？那么父就把这个整个的创造和管理等等这一切的权柄都交在子的手中，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6节的最后就是说，又是为他造的，是吧？所以他才是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对吧？就好像有人建筑公司给我盖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是为我造的，所以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来造，是吧？所以呢，我是这个房子的起始者啊，我来设计，我因为根据我的需要，对吧？根据我的想法来，找这个施工队，是吧？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过程，我验收，是吧？这个房子的尺寸，啊，这房子的建造，每一步我都去验收。所以呢，在创造的6天里边，有一个声音就说，神看的是好的，神看的是好的。那么这个神看的是好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验收这个创造的整个工程，对吧？他说话。也就是说，他发出命令，对吧？然后 当时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啊，好像众天使啊都在那里，一起工作，使主的命令，能够成就，是吧？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啊，这个天地万物，神被造的一切都在欢呼啊，都在一起做工，是吧？这个景象我们很难想象啊，但是似乎能够体会到，对吧？有些时候圣经的经文里边也给我们略略的感受到了，这种的当时的场景，对吧？所以圣经就说了啊，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来造的，对吧？然后呢，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啊，或是这个下边说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么其实这几个字呢，这个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是对于一种生命的描述啊。我想主要就是人类啊，或者说是有天使或者天使啊，那么这一些的被造啊，这种生命的被造，其实动物呢，也具备某种这种特征啊。所以这里所谓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呢，并不是指的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啊、大臣呐、或者怎么样啊，不是指的这个，而是其实我们人的生命就是有位的啊，这个叫 person 啊，咱们中国人叫做位格，对吧？就是主治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自主权的，对吧？执政的不是指的政府执政统治啊，是指的我们能够施行管理的，对吧？所以，我们神赐予我们有权柄的，啊，这个就是指的重点啊，这就指的人类的生命的特征。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叫我们干什么呢？叫我们统管，或者叫做我们统治神所造的一切，对吧？希伯来书引用诗篇的话啊，就说这个神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然后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然后呢，把神所创造的一切都交给他来管理。所以这就是论到将来的世界啊，不是天使来管辖，而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类。下边话很有意思啊，说，既然说神所创造的一切就没有留下任何一样东西啊，不伏在人的脚下的，那么这个就是指的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有位格的，对吧？有自主权的，啊，有这个统治神所创造的一切的地位和权柄的，对吧？这个就是指的人啊，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是吧？这能看见的我们的外表，不能看见的我们内在的心灵，对吧？所以这一切指的不是指的这个重点啊，不是指的这世界上其他的宇宙万物，而是重点指的人类，对吧？然后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啊，这一切所有的啊，都是借着他造，然后呢，又是为他造。换句话说，世界万物是为这个人造的，啊，也是为神自己造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人也是为基督造的，啊，这里的他指的就是爱子。所以这一切的存在，主耶稣，他就是这一切的主人。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拥有我们的，拥有这一切的。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啊，在中文的语境里边，你要想完全了解这里边的信息不太容易，是吧？所以我们对照整卷圣经的一贯的精神，然后再去查考圣经的原文，和各种不同版本的翻译，那么就更使我们容易靠近 我们说不是不敢说，我们抓住了经文的真正的核心本质，多么样的准确我们只是更加的靠近了更加的靠近神正确要表达出来的心意。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说他在万有之先。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先"呢，应该翻译成"之上"，其实它是在万有之上啊。这个在这个希腊语里边叫 "pro" 啊，就是这个也可以翻译成"之前"啊，也可以翻译成"之上"，这个超越，是吧？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觉得呢，在更准确的翻译啊。它当然在这之前，因为它是永恒的嘛。世界的存在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线段，对吧？它是直线，它当然它在之先，它也在之后，它也在之上。但是这里强调的呢，不是先后，而是上下。所以它在万有之上啊，这个就更加的靠谱了啊。然后万有也是靠它而立。什么叫靠他而立呢？就是这一切存在成立，能够在一起，对吧？能够正常的运作，其实都是靠着他。所以这个靠着他呢，就不是先后的问题，是靠着他在一切之上，超越一切，包括能力、智慧还有时间，对吧？他必须超越时间，对吧？他才能够管理时间吗？如果他在时间之内，他就不能管理，完全管理时间了，对吧？他受到时间的限制，他不受限制，对吧？他是在这之上的，更大的、更广的，更长久的、自由拥有的、全能的，对吧？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这是他跟一切被造的关系，他跟一切受造界的关系，是吧？爱子，是吧？然后呢，下边讲到他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头，全体之首，他是头，圣经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原始，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它是一切的根本，它是一切的起始，它是一切的源头，对吧？耶稣说："我就是，不管是真理，这个生命，是吧？道路，一切，我就是。所以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我是始，我是终，对吧？那么它是一切的开始，原始。然后呢，它是又是第一位，首先，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也就是说，在亚当里，神赐予人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在最终死去了。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神再一次给人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他自己经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来见证出来的，所以它是我们新生命出熟的果子，使它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居首位就跟他是长子，他是在被造的以先，他在万有的，不是在被造的以上和在万有之上，对吧？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居首位，那么他来做我们的救主，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33年他没有犯过罪，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证明，用他自己走过的道路见证来证明，他是配得这个位分的。他不是生来就是这个位分，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在这个位分上，而是他经过验证， 所以这是一块啊被试验过的石头，所以它走过死亡，进入新的生命，是死里复活的生命。那么这个呢，也是为一切信他的人，他已经走过这条路，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得过去的，对吧？这个他就配称为教会的元首，他是引领我们打败死亡，战胜罪恶，赢得将来统治未来世界权柄位分的那个元帅，那个首领，那么他是第一个得胜者，那么而且他要呼召我们和他一同进入到这种荣耀的得胜里面，对吧？所以呢，他是可以啊，在凡事上居首位的，因为他已经战胜了罪恶，战胜了一切，以他的得胜来宣告他是有资格来做这个位分的。然后，因为父啊欢喜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这是神的心意，对吧？让神的一切的丰富啊，这个在他的里面，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爱世人，对吧？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成全这一切，这是神自己的美意啊。然后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那么罪是破坏关系的，饶恕是重修关系的，而这个付出代价是使罪得赎的那个代价，对吧？所以呢，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成就和平。借着他的饶恕，借着他的赦免，借着他自己所付出的赎价，使这一切重新和好，这是何等荣耀伟大的事情啊！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天上的，都和自己和好了，是吧？这个图画其实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理解和想象，那么什么叫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自己和好呢？对吧？也就是说，神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谦卑、他的舍己、他的舍命，对吧？把一切污秽的、失败的、软弱的这一切东西，正像他自己说的，成全了、修复了，是吧？这是神在创造之功之后所成就的更大的工作。所以，这个修复的工作，其实在很多时候啊，它比创造的工作更加的困难。所以在创造的时候，神说有就有了。但是在修复的时候，他却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弟兄姊妹，创造是我们存在，修复是我们从软弱走向刚强，从幼稚走向成熟，是这个羞辱走向荣耀，这个使有限和使我们成为与无限的结合，这是极其荣耀伟大的工作。感恩我们在这个他的工作里面有份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经文，慢慢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能不被震撼。但愿我们在这个震撼之余，使我们在头脑理智里面牢牢地把握住这些真理、这些原则，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从他，让他一切的旨意，不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不因为这世界的诱惑，不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 而使他的荣耀的福分无法临到我们。我们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哥罗西书的学习啊，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停在这儿了。我们在线上查经啊，弟兄姊妹，也可能是在一边听一边做其他的事情，这也很容易理解啊。但是呢，这些经文它都是非常非常的严谨啊。使徒保罗在监狱里边写这些信的时候，真的是，字字千金啊，这个简直是，所以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这个为了我们生命的缘故，为了我们跟这个神要赐给我们的荣耀相配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和消化。正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要昼夜思想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也遵循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吩咐，不是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我们不但要明白，要消化，要遵行，要体会，要从经验里边来认识他一切的美好。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呢，我们查经就到这里了。我们首先请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我相信我们都是大有感动的，对吧？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羞于开始，启齿是吧？不太习惯于公众场合里边祷告，求主给我们勇气啊！我们向主说话，不羞耻，对吧？好，有你弟兄开开话筒，你弟兄有感动吗？
我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吧。
好，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无一人成人。这也是慈爱天父的旨意和心愿。再次的感恩，天父，我们今天蒙你的呼召来到你宝座下，有你的仆人默示的带领下，进入你话语的学习，寒气里，愿你的话语在教会下，使我们重生的生命不断的吸取营养，壮大的成长，早日成为满有基督身量的圣徒。当保罗听到哥罗西书教会的信徒来讲述教会的状况，保罗当时已在牢里失去了自由，但他马上写信为主侍奉，开展了工作，在圣灵微小的带领指引下，用神的话语来安慰肯定教会的成绩，但又指出，不要以人的智慧来走宗教人文主义的路，不走神本主义的福音之路。因为哥罗西书城市当时很繁荣，很容易被世俗潮流带领走偏真理的道路。因当时客观来讲，也没有圣经，所以神的话语的带领只能靠使徒口传布道。保罗不断地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不断地在一切圣灵的智慧感悟上，满心地知道神的旨意，让他们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蒙主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按他荣耀的才能得到。歌扬列上加列，在凡事上要喜乐、忍耐、宽容，并感谢主，让圣徒在光明中，得到基业。从黑暗的势力中，我们被主救出来，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罪得赦免。约翰福音中的话语教诲，也让我们生活在当今的世俗里，提醒我们不要爱这世界。我们的世界在主的国度里，不被世俗的假象带走。你若爱这世界，爱主的心就没有了。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这个世界，不能做一仆二主的，走一仆二主的路。保罗又讲了，基督是万有至上的神，他的身份和地位是一切被造物之上，他是来到，将要来到世界上的至王，一切的万有都接着他造的，为他造的。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受死，替一切信他的人担当了罪，从而赦免了我们的罪行，又使人和神恢复了先前的父子关系。世上一切的创造都按他的旨意所造，所以一切被造物和必须按他的旨意而行。因此，归他的儿女，我们更应该遵循神的旨意，这才是最大的感恩。神也必将基业赐予我们，他是天底下教会的元首，在万事上都居首位。当今，就人本主义宗教道路中的所谓的教王等等，都是一切有力的回击，更不要谈世俗上其他邪神，都是虚无的神。保罗给哥罗西书教会圣徒上了一节福音关键内容的一课，也是给当今我们的教会起了重大的作用。今天查经到此，荣耀归主，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真理，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